这个前面的一切相字呢实法，那么这个道相字呢一共有11法，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是互显，就是彼此关联起来就会认识的更深一点。那么都是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大般若为这个诠释的。那么这个道相字呢是菩萨字，一切相字呢是佛字。那么这个第一法呢就是解释道相字的这个之分，到底什么是这个道相字呢？它这个界限在哪里啊？道相字的这个界限呢，实际上呢，这个从大乘的这个觉醒开始，一直到佛地，就是初发心。这个是大乘觉醒，就是这个发心肯定是讲发大乘心，发菩提心，这不是发声闻心，发圆觉心，那都不在道相字的范围。要发了这个菩提心呢，大乘的这个觉醒升起来，那就是入大乘数了。那么然后广积资粮呢进行修正修行，最后成佛到达佛地。所以从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初发心呢是因地菩萨，那么证了无上菩提呢那是果地菩萨。那么从种种度化众生的视线呢，像很多菩萨啦，从这个功德成熟的部分说了，早就成佛了。那么从世间呢，相对因缘度化显示，现菩萨身，说很多这样的菩萨，说观音菩萨都是果地菩萨了，文殊菩萨是果地菩萨了，地藏菩萨也是果地菩萨了，在现这个呢菩萨。这个呢形象，以此来摄受度化众生。那么这个道相字之分呢，那我们就知道了，从一发起心就是入菩萨数，就是因地菩萨。那么这个相应的定相，它的相貌啊，因为这里是只讲概要，所以不会讲的特别多。那就是说这个相续补特伽罗，就是说这个有情呢、现证这个般若空慧任持，那么这样的这个圣者身中所显，是道相字的这个类定相。这个是相应的这个类方位。那么如果是这个觉得其这个差别啦，差别的话呢，那就是有了知声闻字的道相字，了知这个菩萨道智的道相智，了知独觉道智的道相智。那么这个随其相应呢，菩萨呢通达，菩萨能够为解了。那么这个从其所显智的范围来讲呢， 那就是要什么了？大乘见道以上，到这个嘞佛地，那如果是从这个所设的因以及究竟的果地成就，那么就是前面说的了，种性觉醒就开始了啊，然后呢乃至于的这个呢到佛地，这个是这个道相智的这个之分。那么具体这个内容上来讲呢，就是要发大心，也就是要发成佛的心，发这个嘞菩提心，利益一切有情呢而成佛道。那么从相对发起来讲呢，就是说见了佛的这个殊胜功德啦，见了佛的殊胜相啦，有善知识的这个开导啊，引发了认识到这个大乘的殊胜意义，所以他就发菩提心了。那么也有从究竟上来讲呢，这个毕竟众生呢未来之际都要发大乘心，然后呢圆成无上菩提，这个是从究竟的一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从相对来讲呢，那就是要熏发菩提心升起来，那这个就是大圣的根性了，大圣的这个种性了，属于这样的一个范围了，那么这个是相对的了，那么从这个所对的这个范围来讲呢，就是菩萨呢不舍众生，入生死流，做众生的种种利益这个事情，说法度化啦，种种这个善巧显示啦，令众生呢起善行，能够生这个欢喜结法缘，进一步呢发起这个大行，所以菩萨不以什么，不以断烦恼，永断烦恼为究竟，而是这个嘞流祸润生，于这个众生之间呢来做饶益，所以非入三有，就我们不是有的讲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呢做入世的事业，实质上来讲呢，真正入世的事业了是指发大乘菩萨心，于三有来做利益做饶益，帮助众生，那么这个就是入世精神，它跟我们世间做事业，跟我们世间呢做点善法那是不一样的，大乘之相，要能够种种善巧方便，色受众生呢发起究竟自觉，这个为目的的，这样才能够升起真实利益。那么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具体所讲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的这个智慧相应呢，以无所得为方便，具足善巧般若，能够变色有情呢，不正实际，那生闻发心呢，正如实际，独觉发心，正如实际，就是三界啦，烦恼断啦，所作已办啦，自如真啦，不受后有啊，入无余涅槃了。那么这个发大心菩萨啦， 以超胜的善巧，这个不著着世间呢，于生死流当中呢不为飘溺，于这个呢烦恼啊，不做这个呢究竟呢乃至于要知良成熟，这个真如无上菩提啊，那么就是习气啊、烦恼啊、一切了断尽啊，所以他这个是要到究竟圆满呢，乃能这个嘞证的那么这个是道相知啊，跟我们声闻发心的差别不一样的地方。像大智度论里面呢，为了全巧的说明这个事情，还举了一个例子了。那个故事呢，就是说，这个国王呢就想说要有吃一个羊啊，那当然是这个世间了啊。那么佛法来讲呢，是慈悲心，那不杀生。那么这个羊呢要健壮啊，没有肥肉啊。那么有一个聪明的大臣呢，就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养了一个羊呢，养养它了，放了一只狼，那么就又给它肥美的这个草啊喂养，所以啊这个羊呢养的很健壮，但是因为它有一个金具心呢不安逸，不当着。所以就不变成肥腻啊，不会这个多脂肪呢、啊、然后带给国王呢、啊、国王也看得很欢喜，就问他为什么能够养成这样子然后这个大臣呢就是讲啊，以这样的一个方便那么就是比方性说了，这个菩萨发了大心，有无所得方便善巧，所以这个不正实际，不飘生死，就是不被生死烦恼啊飘溺，但是呢也不取证所以能够啊由此善巧啊而得自在自利利他了，自他俱利皆得饶益所以这里呢指道相知之分呢一个是指出发起，那就是包括发心如果从道相知那个智慧升起的本位呢，那就是大乘见道以上到这个佛的智慧圆满那么这个都属于道相知。那么从差别上来讲呢，它有通达声闻呢，有通达圆觉啦，通达菩萨啦，菩萨行菩萨行嘛，它肯定有通达菩萨之智慧嘛。那么菩萨它也有教化，比如说有声闻种性的，那怎么样修啊证呢才能够这个出生死轮回到涅槃到涅槃那里去。那菩萨要知道了。有的众生呢他的根性呢素是熏习，他趋向于求解脱的就像世间人呢每个人的习性爱好不同呢，所以有的人呢比较内向不爱交往专门想做个事有的呢就喜欢呢四方游荡往返这个跟别人呢交涉，做这样事做那样事，这个不一样呢、啊。那么这个六根呢也有所不同，有的人呢视力啊很好啊，视觉啦敏锐，有的人呢他这就是耳根好，听力强，听敏锐，听的声音敏锐，所以他这个通音乐啊通什么啦他比较便利一点。那有的呢就是鼻子啊善辨种种气味就是讲这个龙树菩萨传呢 龙树菩萨转的天智聪颖呢、啊、他这个诸根通力啊，不是这个一仙人呢、啊、他有这个也就是外道的这个修行人了啊、他有一种药丸，可以呢服用之后就隐身，那么结果这个不肯传授啊，这个好友当中有一个呢就想了办法呢，那就得到了一点点，所以他一闻了之后啊就知道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啦，然后就把它合合了复制成了，所以他们三个人嘛，这个隐身入于皇宫可以啊，那么他就是这个六根呢、啊、鼻根呢也是很通力的，是这个意思。那么一根通力呢，就是这个人呢脑筋好啊，会思考啊，想什么东西了他一下想得清，这个脑筋好用啊，这是一根通力，是这样的。那么还有记性也好啊，这都属于一根通力。那么这些呢就是它种种差别嘛。所以菩萨教化呢也是观阴阳为教化。那么这个十法当中呢第一法就说完了，这个概要，但我们基本上要知道啊，就是它是怎么回事了。第二个呢就是道相智它相应的体性呢，这个内容呢，那这个当中呢有道相智十一法当中的三法，就是知声闻的道相智，知缘觉道的道相智，知菩萨道的道相智，就有这个三法。那么第一法呢，道相智当中呢，知声闻道的道相智，就是声闻以什么来呀？这个修正呢？声闻的话呢，以四谛这个内容来修。那么从观的这个所显呢，这个四谛分别有这个四形象，一共就有十六形象，四是十六嘛。就是苦地有四相呢，极地有四相呢，灭地有四相呢，道地有四相呢，这个四相。那么真正在转染成净、杂染品、清净品、转染成净，这个见到的时候呢是十六心，就是四圣地个别有四忍，有四智。忍的话呢就是跟这个真理了相契了嘛，相顺了。智的话呢就是由这个真实的契入，与什么呢？与这个对应的烦恼有则灭嘛，那就是由忍到智，智呢就是解脱了，这个呢系缚呢除灭了，去除了。那么就是有十六心、十六刹那、四忍、四智，这个细节呢，将来呀具体讲的时候再讲。那么这个是共生闻的部分，所以道相智呢，有知生闻的部分，知生闻之道相智。那么除了这个共的知的以外呢？还有就是说了这个诸形象苦啊，比如说是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是四圣谛基本义。那么通达究竟呢，以般若为色，那就是般若方般若的善巧嘛，那就是无常嘛不可得，苦不可得，无我不可得，就是四谛十六形象呢相无相， 以无相为入，那么既有共呢也有不共，所以共的话是声闻所通嘛，不共呢是般若善巧所成嘛，那么这个这个通达这个知声闻道之道相之呢，就是有这两重意思，一重呢是通这个基本，一重呢进一步以般若为色，那么就像天台家讲的一样的啊，是既小成大，就是就像修四念处啦，修四念处有声闻四念处，有大乘四念处，声闻四念处呢，直接观身受心法嘛，大乘四念处呢，身受心法啦，不净啊，苦啊，无常啊，无我啦，本身呢不净啊，我啦，常呢，苦啊，亦不可得啊，那么就是以大乘为色的，那么就不是基本义当中那个所通达了，那么是去向呢大乘的这个光，容这个四相入理，这个显示呢更深的一个层面，更为殊胜，那么这个是第二法。这个第三法呢是知独觉道之道相之，那么这个独觉道道相之呢，它有这个两个特点，一个呢这个独觉呢之所以称为独觉，它是自觉自证，不依他教，就是比这个声闻呢更利一点，那么出于无佛法师，观见因缘呢，观见无常呢，这个醒觉生命的这个局限，通达真实，然后呢得到解脱了，所以自觉自证，那么从这个能所取来讲呢，就是生这个独觉啦，远离所取分别，就是所取尽呢不可得，所取相不可得，未离能取，未离能取，就是远离了这个所取了，未离能取了，就是这个独觉这个依所修了，于这个实的，就是实执未断，这个如理的依法了，观缘起了，这个嘞，了这个种种呢，如幻化，所以呢，这个通达所分别不可得，离了这个所取，那么这里呢是一定程度了，结合了瑜伽的与这个观来说了这个独觉的这个界限，就是离了所取了，为你这个能取，那么这个观缘起现象，观缘起这个所依，若空若色等等，是呢缘觉相对的这个观察建立，依这个大乘呢菩萨呢所通达呢，去向不共呢，以般若为色呢，那就是若色若空呢，色本无生呢，这个不可得，这个呢通向究竟，去向究竟，不以此这个呢为一，就是能够知其所共的，能够善巧通达所不共的，那不仅仅是所分别如幻呢，能分别了亦不可得了， 那么这个是知缘觉道，知道相智。那么这个大乘道相智呢，知大乘道之道相智呢，这里就分得多了。那就是分别来讲，见道、修道，乃至最后清净修道，一共呢，除了前面这个三个，有九个，就是九个内容来讲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菩萨道之道相智啊，这个见道，就是大乘见道。见道上来讲呢，这个心理啊，也类同这个声闻啊、缘觉一样的啊，见到有十六刹那，就是八忍八智嘛，各有十六刹那嘛，共有十六刹那啊，八个忍八个智，加在一起十六刹那。过去呢讲其他的论的时候有讲到过忍和智的意思，前面在讲这个四谛的时候也讲了一点点。这个忍呢就是安顺，这个呢气入的意思，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说你骂我了我骂不还口，你打我呢打不还手，这我忍的，这种是生活了我们一般的事情上那种忍，不做回应呢。那么佛法里面讲的忍呢，就是安顺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有信心啊，也是一种忍，称为信心的忍。这个就是接纳的意思。就比如说为什么人家打你不回应呢，骂你不回应呢，是不是你真的心里面没有诚心呢，接受了，这个有多种情况那不见得。但是信心的忍呢，这种呢都是接纳的。就是如实的了解了之后，确定这个事情呢是真实的，没有犹豫，没有疑惑。那么这个证入法忍的时候呢，它是经过慧的抉择，抉择即抉择，抉择至究竟，必是如此，本来如此，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所以心里面呢没有为证，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呢对立的了，跟这个事实呢相贴切了，就有的地方叫契入嘛，有的地方叫契合嘛，就像盖这个印一样呢，盖下去就有一个符号出来，它跟上面雕的那一层呢有关联，就是对应起来有显示。那么佛说法呢，圣者所证呢，它是智慧心的呈现，这个呢通达了真理了，觉悟了生命了，然后再说给我们听，我们先呢是有信心，接纳认识这个事情，但是从智慧心行上还没有体会到，还没有真正的契合。那么经过这个慧的抉择了，即抉择之后呢，通达了，完完全全的相应了，那这个是忍，这个是忍的意思。那么这个智呢，这个智呢就是由智能了，就是比如说这个眼睛呢它打开了，一旦它这个修复了打开了，它这个结果就是能够看到东西。这个眼睛啊盲的时候没有修复好，它要摸黑摸的漏走，我们没有契入真理了，没有契入真实了，就是根据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反应来思考。所以这个无明所使，就是他在背后呢操作了， 所以我们就夹杂的这个错误认识呢产生反应。就好像一个人，比如说他这个视力啊有点这个曲张性的啊，他看那个东西总是定不了他的位，以为是在前面，其实呢他不是前面那个位置，还差了一点，所以他触及那个范围呢他触及不到，因为他判断错误了嘛。所以我们这个心里面呢没有根除这个无明烦恼，所以为烦恼所使，为烦恼所障碍，所以种种的作为啊意想分别呢都是发出呢烦恼，产生纠结困扰。那么契入真实的时候，就是好像瞪个眼睛了，看得到了，前面是个水坑呢，那不能往前走了，这边是个悬崖了，不能往这边跳啊，这边一个很平坦的大路呢，这个很好走了，可以走啊，那就往这里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能够如实的观见，就是能够看见，能够看到他没有偏转，没有这个嘞错觉的这个嘞障碍，这如实见吗？所以这个有智这个嘞能觉，有智能断，那么这个就是智。那么相应忍的时候，安顺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对应的去了这个细论的层面，它就称为是什么了，把这个烦恼去掉了，拨掉了这个乌云了，那么这个智的时候呢，能够升起智慧观察，如实来通达，就是能够看见，能够观察。就好比方说了，这个云彩遮蔽了太阳，天就黑了，天就阴了，看不到。那么这个云彩这个飘走了，吹散了，吹散了，一旦吹散，它就破除了什么？破除了那个遮挡的层面。那么这个就是忍。那么这个光明啊，这个显露啊，让这个物象呢清楚啊，那么这个就像智，就像智，智慧的智啊，就像智，所以这个忍和智呢是有这么大概的一个这个情形，就我们就比方性来了解了，就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于地呀、于这个真实理呀、这个如实这个观的时候，那么这个通达，那么觉得显见真实，就是能够契合了相应，然后再由这个契合相应呢，这个起智慧观，那么就是智，所以对应来讲呢，就有于四圣地的这个真实契入，那就是忍了。于四圣地真实契入之后，起了智慧正，起了智慧观呢，那么这个就是智了。那么这个四地智还有内智是什么意思呢？内智呢就是指善恶界的，就是色界啦、无色界啦，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对应于过位，那它不是现前，那个也可以说是累，那么通常讲的累呢，苦累、极累、灭累、道累，这个苦极灭道，那么对应呢就是苦累忍、极累忍、灭累忍、道累忍，以及苦累智、灭累智、道累智，那四忍四智嘛。 那么这个类呢就是三二界，就是色界啦无色界啦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见到的这个智慧所通达的时候，有十六刹那心，有十六刹那心。那么大乘的话呢，以无所得，以无自性空为光，究竟觉则通达。那么这个十六刹那心啊，十六见道啊，就从四殊菩提心为发起，到这个所入呢，圣意菩提心升起，证得这个呢，真实，离爱取分别，离细论境界，这个是大乘的这个呢，见道。那么见道如果从更具体的来讲呢，见呢这个空性，还有呢就是见大乘殊胜，见大乘殊胜，见大乘殊胜，这个就是更细节的一个部分了，所以声闻见道是断下三分节嘛，那么大乘见道呢，这个起呢更微妙的光，通达真实理，显见大乘殊胜功德，这个是有差别的，是有不同的，那么这个是知菩萨道道相智，第一法那就是见道。第二法呢，那就是指修道。修道由见道之后，第二刹那开始，那就是修道。那么一直修，一直修，修到圆满，修道才究竟。所以这个是修道的这个呢，范围。那么这个修道当中呢，它所起的作用，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了，能够熄灭烦恼，就是随这个真实光，所以对所缘的，就心里面所了的种种境，这个调伏烦恼。不令烦恼升起，因为通达真实了嘛。那我们所起这些烦恼的细缚啊，就落不到它的这个实处了。原有的错觉以之为实，所以就是增长，随着发生，发展，最后呢烦恼啊，越来越强了。可是见了真实呢，有智慧观呢，那这个就不发展了，就熄烦了。那么还有呢，能够这个修理境，的调伏心啊，能够尽善知识等一切众生，就是说有这个广大智慧心呢，这个你修这个出世的布施等等波罗蜜，三轮体空，这个这个于善知识等呢，起大这个呢恭敬，起大恭敬，就是他由见的真实理嘛，所以这个随起随观呢，这个发现了了知了真实了，确实是如此了，圣者所言呢都不虚妄，圣者所知呢真实，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有烦恼啊，因为他这个调柔的力量，这个智慧的洞察， 能够胜烦恼，就是能够胜过烦恼，能够为硬币烦恼，就是比如说太阳光一出来，你这个灯泡就没光了，这个大智慧一现起来，那么这个贪啊等等这个烦恼啊，它就起不了作用，黯然失色，顿然间呢起不了这个影响了，危害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啦，他有这样的大智慧呀，这个怨敌呀不能危害，就是火不能烧啊，水不能溺啊，这个非人人非人等怨害，这个于众生于这个菩萨啦，不得报复，他报复不了，损害不了。就是于外呢得安无能害，那么从这个修道作用上来讲呢，它是尽智成熟，最后呢一定是成就无上菩提，就是这个是修道的作用，那么对应修道的这个种种呢所现呢作用呢，我们也就知道大乘的修道，这个是道相知里面第五法。那么这个第六法呢是指圣解修道，那么这个圣解修道又称为大圣这个随现观，这个随现观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这个辩中辩论里面说的一样的啊，这个有三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呢是有导无导随，第二个阶段呢是无导有导随，第三个阶段呢是无导无导随。有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个内容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法相系啊，它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你一了解那个，你要引述另外一个的时候，又另外一个它还有概念呢。但是呢，我们这个综合起来的时候啊，那个帮助性呢就很明显了。就是说，它怎么叫随现观呢？这个意思简单讲啊，我刚刚讲的引述的这个引述的那个辩中辩论呢，那几句话呢，读过了就知道了，没读过呢。它很陌生的，那么我们又不用岔开那么远的话了。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觉悟之前呢，没有见到真理之前呢，要靠圣者，要靠善知识，他教育我们，告诉我们法，告诉我们真理，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正确的认识之后，就会引导自己往正确的方向走。但是从实际的状态上来讲呢，我们没有见真理之前呢，凡夫心理，所以从这个实质状态上来讲呢，是无明啊烦恼啊所困扰的。那么等到我们哪一天见到真理了，那么就睁开眼睛看世界，能够明辨呢这个真伪是非善恶，能够为如实的观察洞见，所以这个呢就有正确的一个抉择性。那么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它是根本性的一个转化嘛。可是啊，问题还有没有问题？还有问题，就是烦恼的惯性呢，习性的这些影响呢，对事情呢会起作用。可是啊，因为真实的层面呢观察到了， 洞察到了，所以隐而不发，就是过去这些力量呢隐起来了，但是不会发展它了，这个就是无导有导随嘛。那么这个过程呢，它也是一个静要走向完全光明、完全苏醒的状态。那么这个反转的力量呢，就会削弱烦恼的升起、习气的升起，就升得越来越少了。那么等到成熟了以后，不仅仅是这个根本上道理啊，觉察洞察是相应的，那么这个生与意行啊，升起的对应事项也跟真实道理相应，也不有丝毫的违背，也不会有丝毫的落差。那么这个就到第三阶段了。那么这个大乘随现观呢，就是第二阶段，见到之后证入了真实了。所以证入了真实之后，这个无漏慧啊，它有起作用了。随这个境现起的时候，有烦恼啊，有漏啊，这个来扰乱自心，菩萨呢修道悉除烦恼，这个呢起这个呢随现观呢，那就是第六啊，圣解修道，圣解修道，就是从初二这个初地的二刹那到最后心，最后心，那么这个烦恼的对治作用呢，都是一直这样的成熟，乃至究竟。所以这样的话呢，菩萨所行呢，依大乘的这个利益众生的愿，会能够自利聚利利他，就是自利利他了，自他二利，菩萨所行，那么这个心里面呢得决定，心得决定，这个是第六法。那么这个第七法的话呢，就是圣解的，就是修道啊所起的殊胜利益。这个殊胜利益在哪里呢？就是对于自利利他聚利，下中三品，又细分啊各三品，那就是九品了，就是自利的九品、他利的九品、聚利的九品，这样相应的事情呢，由圣解决定。所以啊，他对于这个事情呢，相应的这个功德呢，能够如实的了解，升起欢喜，心里面呢赞叹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修道啊，没有升起修道的这个作用呢，就不产生真实功德聚、资粮的殊胜成就、殊胜集聚，所以这个菩萨呢，见到之后修啊，远远殊胜，未见到之前，未见到肯定是要积极资粮呢，那么即见到之后呢，就是无漏这个慧啊为引到的嘛，那么这个所积资粮呢更殊胜了，所以能够这个行自利利他、自他聚利的功德事业，那么这个由此认识了，赞叹此殊胜，称扬此功德，以及呢于这个相应修习处起尘世， 承就是承担的意思了，事呢就是事业事情的意思。这个承事就好像是什么，这个谁来了我接待他，我要给他把相应的种种事情都做好。那么这里呢就是说积极资粮的事情，菩萨修行的事情，种种的这个巨细不移的都去完成，那么这个是成事了，这个是第七个。第八个呢是回向这个修道。回向修道是大乘修道的方便了，声闻里面呢有一些祈愿呢，比如说你布施啦，布施啦非若为布施者啦必获吉利啊，若为乐过施啊后必得安乐啦，这个也是一个功德回向吧。那么这个是善福的业，赞叹啊，这个的祝愿。那么大乘里面的回向修道呢是依大乘愿做究竟，起的一个呢修行的这个呢修行的一个方法。那就以什么呢，以这个一切善根为一，就是菩萨所作智慧行福德行，乃至于这个呢通达真实的这个无漏善法种种总集，这个是回向的所依的事情。那么回向为什么要做这些回向呢？那菩萨心心念念就是要度化一些众生，利益一些众生，来这个行啊布施持戒啦种种事情。所以所对呢是一切有情了，那么将这些事情呢都要作用在成佛利众生的事情上，像这个经典当中佛的往昔某生某生如何，就是佛的本身因缘嘛。那么很多本身因缘当中，这个有的时候呢是修布施头目脑髓呀，布施给众生，有的时候是在畜生道修的，有的时候是人道修，有的时候天道啊，那么都是呢毫无顾念毫无灵犀，这个布施自己乃至于头目手足啊，不光是说这个财物布施给众生，钱布施给众生，房舍布施给众生，乃至于自己生命的部分。那布施呢它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祝愿，就是祝愿我此布施呢为将来证的，就是为无上菩提，就比如说他舍身是佛啊，当愿以此善福的因缘呢，当愿以此这个善行呢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成就无上菩提嘛。所以这个是回向修道的这个大方向。那么这个大乘的道相之所显呢，还有般若慧为摄持，就是无所得方便以空慧相应，这个所回向能回向呢，这一切回向呢这个不可得相，不做住着。那么本身呢回向无上菩提就是一个大善巧，不做住着呢是更殊胜极殊胜大善巧，就是有悲有智嘛，悲智双运了，那么回向一切菩提呢就是种种资粮都是要为这个基础的这个四行善，那么这个无所得方便的那个是智慧上，这四行也好智慧也好啊，都是呢这个殊胜微妙，那么这个回向呢它回向的无尽回向，这个回向呢就是 一切有情呢解脱了，一切有情成佛了，但是从法界呢，从一切众生的这个生命的事实来讲呢，这个没有边际，没有穷尽，永无止境。这菩萨回向呢，这个永无止境，这大范围了，所以这个是回向修道。那么第九个呢，随喜修道，随喜修道就是随喜呢，就是随什么呢？就是随自他善根，善的福德是无漏的种种殊胜功德，不管是自身菩萨还是呢他有情，这个诸佛菩萨圣者心里面呢，对于这些种种事情呢生欢喜心，所以叫做随喜。在我们世间那不行了，比如说他自己有功德来都傲慢了，我了不起了，看到别人呢嫉妒，他怎么能够这么好呢？给他套个小鞋，或者给他做点为难的事情，让他不能够继续那样子好，那这个就是嫉妒心，他有贪心呢，有嗔恨心呢，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几种烦恼啊掺杂在一起的。那么这个随喜修道啊，就是于善功德，于这个究竟，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这个升起啊欢喜心，就是称作随喜了。那么这样的这个随喜修道啊，它有增上力，就是增上什么？增上四行上的成就吗？增上圣解上，就是认识上的更加提升嘛，就是我们世间的角度上，不要说佛法这么这个广大了，甚深微妙的这个部分，你看世间呢，如果你对这些善行呢、好的事情呢，你有欢喜心，这个欢喜的力量呢，它就会引到你，将来你也要成就，如此如此这些好的事情，所以别人有的呢，也就等于是你有的了，所以别人做多少功德了，你有一随喜啊，你也有这多少的功德，他就是因地也已经不一样，就是他的态度啊，这个是顺着这个方向走的，那么就很显然的会改变，让他增上这些功德，所以随喜啊，修道啊，这些是很重要。所以大乘呢，这个修啊，它又广大，有种种不同的这个呢巧妙的方法，这个运用起来呀、就如虎添翼了，修行所以这个广大啊，这个殊胜呢，那么这个是第九、第十呢，是引发修道。怎么又引发呢？就是积极爱之良，就是积极福德之良，积极智慧之良，那么集资呢，先发现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要开始集嘛。但我们不集的话，你哪有这个因缘呢？你生生世世都发愿要见三宝啊，要见佛法了，你就能够生到这样世界嘛？你这个愿心都没有，然后你的资粮呢就不往这个方面培养，就求世间有漏的东西，求一点有福报的事情，那么这个福享完了收完了又坠下去了，那么这个引发修道呢，就是集资啊，爱之粮呢，这个呢，成熟大的毅力啊，就是大的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个引发修道呢，这个就是共有漏这个修的部分，那么无漏修的部分呢，那就是空相应的这个智慧，那么 通达真实，一不可得会呀、引发究竟这个真实的这个洞察，那么就是无漏修道，这无漏修道啊，所以资粮呢初期呢是有漏修道，那么这个集机起来以后，为这个无漏的这个引发，为无漏的这个引发，这个就是引发修道，那么引发修道呢，到这最后最殊胜呢，那就是趋向究竟了，成就无上菩提了，那么最后十一法呢，就是清净修道，那么清净修道呢，它就是有因的清净呢，那么有果的清净了。那么这个因的清净呢，就是依这个佛了，圣者了，向佛学习嘛。那么从自身来讲呢，就是依六度嘛。要是实行的内容怎么实行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这个精进啊，智慧六度。那么这个一起行呢，相应来讲就要有圣解。就是你能够如实了解，如实决定，然后你不知道，我们有的人呢他学的少啊，不了解了，到底修大乘要怎么修，发菩提心要怎么发，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他认识不真切呢，行动上也就迟缓。那如果他通达这些道理了，认识真切了，他决定发了，决定要行大乘，不绕弯，那如果是这个不求圣解，他可能觉得成大乘的佛果了，三阿僧祇啊，路途遥远了，时间太久啊，还不如先解脱算了，所以呢，他这个心啊，发不起广大的这个愿来，那么这个。观察相应境呢，就是观境出界咯，也以般若这个智慧观呢，相应所对治呢，就是对治三界九地的烦恼嘛，上上的智慧对下下的烦恼，下下的智慧呢对上上的烦恼，那么反过来，不能清净修道的障碍呢，就是有魔了，或者是心里面犹豫啊，没有信心啊，心里啊有执着了，实执啊，不能通达真实嘛。还有呢，就是不善有恶有，外道啊，恶有啊，戏论呐、说一些言不及义的啦，或者是引发你啊，这个与这些五欲成劳啊，为伍为伴，总的来讲呢，就是障碍你修道，那么这个果清净呢，就是指三乘果了嘛，三乘果呢是声闻缘觉了，菩萨了，这个乃至于佛了，无上菩提清净，这个是清净修道，那么清净修道呢，这个所依呢是什么，就是法平等性，法平等性呢就是真理了嘛，那是般若嘛，那么这个就是清净修道啊，根本的一个发起了，我们一旦通达真实了，那就容易了，静静的这个悉除烦恼，不通达真实呢，没有们能够承办这个事情，所以不管是初起还是到究竟，都不离般若。一个是见次的嘛，一个是甚深的，如果见次的话呢，那有差异嘛，初见圣道，见真实，跟这个成熟啊，成熟未了，完整了，那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嘛，那么这里呢，大概性我们就知道道相智这十一法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就有个框架了，原来呀。 这个道相智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的智分呢，要从发菩提心开始啦，要通达空啦，共生闻、共缘觉啦，乃至于不共，大乘的见道、修道啊等等究竟啦，这个就是道相智的范围，那么这一次呢，先说到这些。